觉得今天年轻了10岁，跟大家在一起真的充满活力，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个热情啊。其实我最主要今天来分享的，我不是要来讲道，我不是要来讲道，等一下，这个没用，不管什么，
一个按
往下按，
上下，
可能没电了。
我来讲故事，大家比较不会睡着。
好，
可是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圣经里面有提到说以子赐世我的有几个出处？刚刚马拉基书不是有提到？除了这个地方，还有哪里有？好，公布答案比较快，没有，没有。上帝唯一讲一个以子赐世我，那个就是挂钩结哎，就是你放胆的去做十一奉献。今天后我们传道没有交代我讲这个、哦，我是有感动，因为这个跟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故事很有关系。上帝既然他的话一出，会不会跳票？
不会。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十一呢？刚刚有提到嘛，你十一之后，上帝会怎么做？请服于我们哦，甚至无处可容哦，对不对？
对。
这个是稳赚不赔的嘞。如果以投资的观点来讲，不是这样吗？对吗？所以真的。你就放胆的去试一，绝对错不了。我要讲翻转人生，人生为什么要翻转？人常常走在十字路口的时候，要向左或向右，可是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常常是我们的学经历背景，或者是我们所信的那位神。那你信对真神的话，你会走上蒙福的道路，那信错神就不一样了。所以人生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每一个，你去回想看看，你人生从小到大都是一连串的选择。那你认为你现在对于你自己的现况满意吗？满意的举手。几个？两个、三个？三个。哦，所以那我今天讲这个题目对了。我们需要翻转，真的需要翻转。可是翻转是靠自己吗？小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地上有一个家，可是在天上有一个家。天上的家怎么回去？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找回天上家的路。所以我常常去看一些奇奇怪怪宗教修行各方面的书，就是希望找到回天上家的路。那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玩社团，因为这必修的学分嘛，就玩去社团，玩到一个佛学社团。结果呢，我念佛学的时间比念这4年的时间多太多倍。我一天修行4个小时，禅静密三修，吃常斋，受5戒，然后就是这样子，修出所谓的一些神通了。那可是我妈妈跟我说，怎么修都可以，就是不能出家。她希望我传宗接代，不要出家。可是我大一升大二的时候，我的父亲发生车祸，变成植物人。变成植物人之后，我开始把我的特异功能、我的人脉、我认识的法师、我会的任何的一切法事做功德，回向给我父亲，希望我父亲能够好起来。如果好不起来的话，就让他早点往生，少受点苦。那在大四的时候，我父亲真的内部器官衰竭走掉了。走掉之后， 我动用更多的关系，也跟家人沟通，家人花钱做了很多的法会来为我父亲超度。只是超度之后，请问我父亲去到哪里？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答案真的不知道，这是一个谜。可是呢，让我重新去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生短短的七八十年啊，月有阴晴圆缺，人有不是在寂寞，生老病死。可是呢，生命会走到尽头的一天，当那天到的时候，你要很有把握的知道你的灵魂接下来要去哪里，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输不起，真的输不起。不管什么宗教里面都有提到天堂地狱，你一旦输了的话就是永远在地狱里面，所以没有办法让你输得起。所以我就修得更严重，更尽情的修。那时候呢，我认为说我要工作个三五年，我就可以提早退休。退休之后呢，我就可以过三件事情我想做的，就这三件：回天上的家，第二个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我可以去圆梦。那第三个，我有能力可以多行这样善事。所以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法，我想做的事，所以我就修得更厉害。这些我全部涉略，所以你有这些问题都可以问我，我一定可以解答。然后呢，我退伍的第一个工作，原本是从事保险经纪人，那当了区经理，那跟我太太底下二十几个业务员。可是呢，我们如果要提早退休，那个行业就很难达到，所以我们就开始创业。我们卖水晶天珠批发零售，那加上我又看得到灵界，也有一些特异功能，所以我们第一间创业的店在永和乐华夜市，在那边小小的一间店面，可是我一个月的净利可以40万以上。我们赚一个月，现在的 22K 要赚多久？所以我们以前的得货财的力量。那可是呢，遇到台湾不景气的时候，哇，那时候逛夜市的人变少，我们一个月卖水晶天珠大概剩净利10万块，10万块还是很好，对不对？可是我们觉得说这样子退休太慢了啊，刚好娘家加盟了贵族世家牛排，加了那时候加盟了至少4-5间的，然后都赚蛮多钱的，我们就说好，那我们转战餐饮业，就开了第一家。那时候我们拿出来的现金大概300万，其他都是跟银行借钱的，因为开一间要800万，漂不漂亮？155个位置左右开下去，哇，前半年生意都不错，好的时候一个月净利也50万了。可是呢，真的好康的都被我们夫妻遇到了，台湾更不景气，这个铜板经济啊，这个50块都吃不起，真的吃不起。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惨了，一个月要100万的营业额才能打平，没有赚钱哦。可是我们那时候变成营业额差到怎样，一个月的获利差不多剩10万块，净利10万块而已。那这样800万要很久才能回本。刚好总公司又问我们说，在平镇三十里那里，就是中丰路那边，靠近南丰路那边，不是有一间麦当劳？那边有一个商圈出现，总公司问我们说，要不要把店移到那边？然后娘家这边比较早期的元老，贵族世家的元老说，可以移啦，移过去啦，大概花不到200万，移过去重新开始，比你苦守在那边，可能回本比较快。好，我们想说，如果200万再去增贷，跟银行增贷就行。那 之前我们在三峡有房子，那也去做二胎，二胎，但我岳母是保人，好，就很顺利的把店从永和迁到平镇三芝顶。一到那边呢，哇，很漂亮哦，生意很好，因为它旁边有通信学校，对面有新生医校，那旁边南丰路有整个工业区，生意很好。那生意最好的时候，一样净利50万以上，净利50万以上。可是呢，好看的怎么样？
又
被我们遇到了，真的台湾更不景气，新生医校先叫到龙潭，一整个学生就不见了。那南丰路这些工厂公司迁厂到哪里？大陆去，整个工业区没落都被我们遇到。那时候我所会的这些古术命理，我的特异功能完全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像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很苦啊！每天夫妻就是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吵到甚至我们要去买木炭自杀，这样日子苦不苦？真的很苦哦！要想把生命结束掉，你知道那个日子多苦？可是呢，我们两个就是不放弃。后来真的忍住了，因为我们很认真的在工作，我们不是好吃懒做，可是就是机遇不好，机遇不好。结果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第一份工作做什么？保险经纪人嘛。我一年缴的保费将近100万，所以我们的保险规划都非常好。那为什么烧炭？烧炭，我们认为说我们躺着比站着值钱。我的身故理赔金可以把所有将近千万的负债全部还掉，这样也不会拖累家人，所以才出现那个想法。还好没死，不然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那现在农历鬼月，我是阿彪。可是呢，后来很顺利的把店顶掉。顶掉之后呢，我们在和平医院，台北市和平医院那边，他的急诊室旁边有一间小吃店。我白天也去观察，晚上也去观察，发现奇怪，这家店的生意很好哦，很好的店，为什么他想顶店？是不是很有问题？他是会下金鸡蛋的店呢，很赚钱的店。然后更特别的是，我看到他店门口贴的这副门帘，遇见神大人，凡事都可能。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心里哦，真的冒出一句话哦，比较粗俗一点，大家包容一下。更笑，我神仙圣佛哪一尊没拜到？就只差耶稣没拜到。真的啊，我所有的宗教几乎都涉略，只有耶稣没拜到。然后我就进去开门见山跟那个小吃店的老板说，啊，我们现在的光景怎样啊，负债多少？结果他的小姨子看到我们就说，不要讲那么多，先坐下来，我帮你们祝福祷告。结果一祝福祷告下去怎么样？我们两个当场在那边一直哭啊，因为在负债的时候，常常我打电话给我母亲的时候呢，给我家人，常常他们一接起电话问什么？你个欠我这当时没停，他以为我要来掉头寸。有时候只是你在困苦的时候，只是希望家里的安慰来鼓励你，而不是说一听到就说你又来掉头寸，又来借钱。所以后来我们根本没有跟家人有什么互动，就想说那干脆就靠自己好了，我干嘛再让家人又泼个冷水。所以那时候那个小姨子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心真的得着安慰，被触摸。然后我们也问那个小吃店的老板，多少钱你可以顶呢？太高我也顶不起。所以 他们也 很仁慈啊，用了一个合理的价格，我们又去跟银行借了一点钱，然后把小吃店抵下来，我们就住在地下室，早餐卖中式早点，午餐晚餐卖面卖饭，一天睡四个小时，这样在拼。结果呢，生意好不好？好，好烂，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我一天没有，我一个月要交给银行的本利十八万哦，十八万呢、欸，压力大不大？以前的电话不是有那个来电显示号码，电话一响起来我就看，我就去对，因为每一个电话我都抄起来。这是哪一家银行打来催账？所以我一看到又是银行打来的，根本都不敢接，因为他打来就说：“叶先生，你今天下午三点半以前要把多少的票嘎掉，压力大不大？”所以很痛苦，真的很痛苦。可是呢，那一个前小吃店的老板就把旁边桂林路万华林良福音中心的传道带到小吃店。我常常我们一天睡四个小时，他就把整个小组搬过来，台语小组在礼拜三下午就改到小吃店。常礼拜三是最痛苦的时候，有时候下午你想下去地下室补个眠，轮流夫妻轮流，可是遇到小组时间，传道就会到地下室把你挖起来。然后我至少有大学毕业嘛，圣经白纸黑字一打开看不懂，我就奇怪这文法怎么不顺，又没有押韵又没有怎样，后来根本不读。然后传道就说呢，你要不要礼拜天找个时间去教会受洗，因为他知道 我过去的那些拜偶像的背景，他希望我赶快受洗可以得着保护。我就开始说，那个我们每天的营业额都不太够了，你还叫礼拜天休息来聚会来受洗，不可能的事。然后传道哇，真的他有从神来的智慧，他马上说，明义啊，没关系，受洗不见得要在教会，他就说之所以你去倒一碗水来，所以我就在小吃店受洗。我的出生地在小吃店，不是某某教会，很特别哦。是啊，在那边受洗之后呢，刚好那天是平安夜，2009年12月24号。受洗之后，隔年2010年在小巨蛋有腓力牧师的医治布道会。那刚好那一天的下午，圣灵就让我有一个念头进来，他让我想到说，人去参加这个是身体有疾病，去医身体的疾病。那我们贫穷也是一种病。我那天晚上就跟我太太说，哎，晚上我们公休好了，那天要下很大的决定，想说我们公休，我们来去医贫穷的病。结果因为我的体质是很灵异的，很敏感，去到小巨蛋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整个小巨蛋没有任何宗教仪式，没有任何宗教的摆设哦，也没有十字架嘛，你所有教会都没有看到十字架过嘛，有没有耶稣的像？也没有嘛。可是我一进到会场，你知道我感受到什么？超强的能量磁场，因为那时候我刚信主而已嘛，所以那时候真的我是讲说能量磁场哦。我参加过那么多禅宗密宗啊，佛教净土宗什么的，那么多的法会，没有一场的能量磁场比医治布道会强。我就想说，哎，耶稣今天我们火气啦，很厉害。结果敬拜团就在台上开始唱诗歌敬拜，我的脚底下热流就一直上来，一直上来，上到腰部。我就想说，哎，耶稣真的很厉害哦。结果腓力牧师在台上，他就说，你身体有疾病的，你把手按在那个部位，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这些人得医治。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原本进来是坐着轮椅不能走路的，可以当场站起来走上台去为神做见证。 瞎眼的当场看得见。你知道我当下我心里感受到什么？我以前信佛那么虔诚，一天修行8小时，然后修了15年都白修的。这个牧师看起来穿得那么帅，穿着西装好像也在修啊，跟上班族有什么差别？对不对？可是他一句奉耶稣基督的名，神迹奇事就发生了，比我的那些神通还厉害。我的神通如果厉害，我就把我千万负债就还掉了嘛。可是没有啊。可是你看，神让我亲眼看到，然后呢，我又看到什么？小巨蛋的上空，天使天君飞来飞去，在服侍病患呢。我当下我就知道，我找到回天家的路。可是，亲眼经历神迹、目睹神迹是一回事，我的负债还在啊。如果耶稣没有办法帮我们把负债还掉，那也没用，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三峡有二胎的那个房子当做指标，当做我要不要认真的跟随耶稣的指标。这个房子，如果我们自己的房贷跟二胎房贷如果要卖掉，至少要卖380万，才不会去连累到我岳母的房子被法拍。如果岳母没地方住，我们就真的很不孝，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我们交给三峡的中介，大概5间还6间左右，然后我们也一直跟神说，你帮我们卖房子，你帮我们卖房子，每天都一直跟神。然后那时候小吃店生意还是不好，甚至呢我们常常不开店。为什么？上帝帮我们开路哦，让我们开始变成现代游牧民族，就是摆摊。我们开始在卖团购的冷冻拉面，在公家机关啊、园区啊、在教会、在菜市场去摆摊，拿办试吃，有客人下订单我就去送货。可是生意好不好？当然还是不好，不然我不会站在这里。神还没出手，对不对？可是那时候我们一直跟神一直赌，说你要帮我们卖房子，然后卖了2个多月，没有什么人去看房子。哇，我们就想说6月6号那一天一定要把房子处理掉，不处理掉我们也撑不下去了，可以再去借的钱，可以再怎样发票去还这个房贷的都没地方可以借了。原本小吃店的老板他的堂姐愿意花350万买我们的房子，可是还差30万嘛。他心肠也很好，他说30万他可以另外借我们，可是我们要还款计划。什么还款计划？根本快活不下去了，可是我们把那个当最后的退路。然后那一天呢，6月6号当天，我们刚好在林良山庄摆摊，摆完摊回到小吃店的时候，刚好大概2点，我们都还没吃午餐，我就下厨煮了一些东西要吃午餐，电话就响起来了。结果我一接电话，那一头就说：“易先生，你是不是有房子要卖？”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不用管，我是社区的主委。”我们这边有住户的亲戚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可是他们很年轻，他们能力有限，我们开门见山来说你多少可以卖。我也没卖过房子啊。然后我想了一下就跟他讲385万，谁卖房子会杀价5万块？会不会有人杀5万？对啊，可是我当初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想你既然讲开门见山，我也没时间跟你在那边慢慢的杀价，我就讲385万。主委就说好，我问一下他们夫妻看看。结果1个小时之内通了5、6通电话，最后主委打来说：“叶先生，对方出的价格跟你要的有落差。”我就想说惨了，遇到那个狮子大开口，一砍要砍了很多的。我就问说对方出多少，答案多少？380万。我一听到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眼泪在眼眶里面一直滚一直滚，然后讲完电话我转过来眼泪掉下来，我跟 我太太说神来了，神在人的最后的尽头啊，神出手，他让你明明白白的清楚知道这是他的作为。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也没有很热切的很渴慕的追求神，可是这个指标，这个第一个我们今生经历的神迹，让我们的心开始火热起来。我们开始灵粮堂所有的装备课程可以排时间的全部去上，而且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们讲说，礼拜天你就是要守安息日，不要做生意，神一定会想办法加添让你们有够用的恩典。你就想说，既然你们都这样讲了，好，死就死吧，真的我们就开始守主日。然后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只要去守主日，做完主日回到小吃店，有时候看传真机，哎，怎么有订单传来要送货冷冻拉面，那个刚好那张单常常是补足那一天我们做生意的营业，奇不奇妙？
奇妙。
神有没有信实？
有。
所以你看，真的以此试试我，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啊！十一奉献，好拉回来。结果更好玩的是怎么样？我开始纠正以前我最想做的事，以前是这三件事嘛。然后经历第一个神迹之后，我唯一想做的是怎么样？拯救人的灵魂，改变人的命。来跟你旁边说。你可以帮人改命，
你可以帮人改命，
怎么改命？怎么改命？跟他分享耶稣，跟他分享耶稣，你比任何一个大师、一个法师都还厉害，因为你有耶稣，他们没有。你把耶稣介绍给他们，他们的命运就改。然后我们还是继续在过现代游牧民族的日子，因为我刚受洗之后，我就领受到以后我们会去当宣教士，会去念神学院，可是刚受洗不到一年，资格不符合，所以我就先去念生培，念生培，然后一面摆摊。可是在念生培的期间，以及上了很多装备课程，我们领受到的是什么？基督徒要怎样修复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自己跟神的关系，自己跟家人亲友的关系。那我们在父母在这段时间呢，跟家人关系好不好？
不好，
根本没有互动。所以刚好我考上神学院的时候，第一个学期入学去念的时候，早上打电话来说今年的除夕夜要不要回来吃团圆饭，我们就想说一定要回去吃，要转给家人，你知道吗？我们好不容易考上神学院，考上神学院，可是之前我们一直跟神做一个祷告，神你可以差我们到任何地方去，我们都愿意去，可是呢，如果你要我们成为全职的话，全职的一个传道人或宣教士，我们不希望有亏欠任何人，尤其我们那时候房子卖掉380万，还有600多万的负债，如果我神学院毕业之后还带着600多万的负债，然后传福音给人，有没有人要信？一屁股的债，人家会想说你的耶稣都没有办法还你，翻转过来，我干嘛信你的耶稣，对不对？这是不是很实际？
是。
我们的家人亲友还没信主的，常常这样在看待我们，他们跟说我们信主之后有多大的翻转，多大的改变，还是都没改，那他们干嘛要信？我们一直跟家人亲友传福音，为什么他们都不信？第一个时间点当然是在神的手中了，可是第二个，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最棒的道，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语吃进去，我们的生命翻转的时候呢，他们看得出来。我信主之后，你知道娘家多少的亲人受洗， 之前林良堂不是有办那个万人受洗在龙门国中，那一届娘家七个亲人一起受洗，你看以前我外教的时候多恶劣，我生命转变他们都看到，一次七个受洗。因为外教是要让你有的一样一样舍弃掉，他们说要让你清心寡欲，可是基督教不是，是你原本生命中没有的，神要一样一样加添给你，让你过得丰盛富足的生活。犹太人，你知道他们有一个观念，他们有一个观念，什么样是最好的见证？就是你在属世的生活当中，你过得非常的丰盛富足有余，人家从你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就可以认识你的神。否则你信主之后还苦哈哈的，你说谁要信？我现在没有信主，你看我过得还比你富有，我开双逼的，我住豪宅，可是你三餐都还不济。这不是在讲成功神学哦。对，好，那嫂嫂邀请我们回去吃年夜饭，结果到了年除夕夜，我们约在那个土城有一家火锅店，嫂嫂开车，他们全家人跟着妈妈一起下车，妈妈一下车我就看到她身上有一个死亡的，我就想说才半年多没有见到面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就不作声，然后看着她走路不太能走，讲话吞吞吐吐的，然后她又一直在交代，交代说房子那个遗产要怎么分，我就跟妈妈说大过年了不要讲那么多，不要讲那么多，先吃饭。她说房子我们剩下的部分不分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之前开牛排馆已经有先拿一部分属于我们的那一份，那房子部分我们还可以分，可是我们负债的时候没有能力去孝敬母亲，所以都是哥哥嫂嫂在养妈妈的，我们就跟妈妈讲说那份部分都没关系，就吃饭，吃完饭回到家，我们就连哄带骗的跟妈妈说，那个大过年的你有高血压，家里没有降血压的药，所以我们不放心，所以把他拐到亚东医院去，那边做了一连串的精密的检查，检查出来他这边左额叶这里8公分的肿瘤，恶性肿瘤。那时候跟医生开家属会议，医生说这个情形如果开刀可以延续生命一年，我妈妈有做过绝志，而且她也是很敏感的体质，以前我们夫妻帮她祷告的时候她都可以说那个热流电流跑到哪里哦，祷告她都可以感受得到，可是就是一直不受洗。那医生原本说这个开刀可以延续寿命一年，可是不保证他有分辨能力，有言语的能力，有行动能力，有可能变植物人，因为是在脑部，他脑干有一点点歪掉，压歪掉一点点，可是我们在争取时间，希望说至少有一年的时间赌看看，看有没有机会传福音给妈妈。结果当天知道那个是恶性肿瘤，我们就很老实的跟妈妈说，然后我就问妈妈一个问题，你现在要决定接下来你的灵魂往哪里去，往哪里去，结果妈妈很严肃很认真的思考了几分钟，然后就看着我说好，睡就睡吧，他就说洗就洗。你在龙潭真好，讲台语大家都听得懂。对啊，然后妈妈就说洗就洗。结果呢，我们就安排，因为我们夫妻两个在万华福音中心负责的事工是柳香，有时候看那个同播的时候会有介绍，就是流浪汉，就是街友的事工，在万华那边最多的就流浪汉。我们那一天刚好，我们跟妈妈约好，跟教会约好，就是 初二那一天要到亚东医院帮妈妈施洗，可是初四要开刀。初四开刀是因为病理部门有上班，所以才能去化验那个肿瘤的部分。那初二那天我们早上在服侍接友，服侍完所以一行人坐着福音车赶到亚东医院，结果看到妈妈的情况更严重，她看着我们两眼呆滞，完全没有办法分辨，就好像看着一个陌生人呆呆的直盯着。我就想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才隔几天而已，除夕夜到初二。结果我们一直跟妈妈提醒说，你有答应说要受洗，那今天传道带着小组弟兄姐妹来，那我们先唤醒他的记忆。那因为传道要亲口看见他点头，或者是他答应要受洗，他才会帮他施洗。所以我们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都没反应。那后来因为那一天是我的小姨子，就是我太太她小妹会开车去医院接我们回龙潭的娘家跟岳母吃个饭，因为涂神娟后来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跟她碰面吃饭，想说陪陪她，所以刚好我太太在病房外面，因为她小妹打电话来车快到了，然后我跟传道后来有一个共识，我们继续问我妈妈，如果她答应说要受洗，就由我们帮她施洗。然后传道跟弟兄姐妹就在帮我妈做祝福祷告，祝福祷告完他们就要回去过年。可是在祝福祷告的时候呢，我太太接完电话一进来的时候，一进病房圣灵启示她，让他看到一幕，我妈妈非常认真的看着传道在祷告，而且圣灵再一次的提醒我太太说，你再问一次你婆婆她就会受洗。所以传道一祝福完的时候，她就马上挨进病床旁边问我妈妈说，瑞想帮你走出来后，我的旧名字啊，因为刚刚怎么负债的时候我名字改到不能改所以没有办法再改名字，名义是我自己取的名字。所以那时候他就问我妈我的舅母，我妈 那个时间点完全清醒过来，然后我就开始帮他换白袍，然后传道也在，刚好我就赖给传道说，传道还是你亲自帮妈妈受洗。然后我妈很讲究，那个扣子一定要扣好，然后拉伸，你看有没有清醒过来，完全清醒过来耶。那哇，很拉得很慎重。那时候在场所有的人有带手机跟摄影机，可是都拍不起来一个现象，我妈受洗完脸是发亮，很亮，可是真的现在科技拍不起来，很奇妙。真的感谢赞美主，这个真的唯有神出手，人真的你讲过了，你的嘴都他还是不认得你，可是神一出手，你看一个灵马上就清醒过来。然后呢我们就回到娘家去吃饭，车一到娘家我才拿一碗米粉刚端起来要扒第一口，电话就响了，说我妈妈陷入昏迷，我妈妈马上东西放着马上赶回医院。我妈昏迷很严重，内部出血更严重，脑干疼的倒了。我们就跟医生开家属会议，因为我父亲不是发生过变成植物人哦，车祸变植物人，我妈妈有说过哪一天她卧病在床绝对不要急救。那我妈现在的情况呢，我们问主治医师说，如果这是你的家人要不要急救，他说不急救没有任何意义哦，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就签了放弃急救。那约七天之后要关掉维生系统，就在第七天要关维生系统的时候呢，我们夫妻先进去 ICU， 站在病床旁边，病床是这样，我们站在这边，我就看见天使出现了，在另外一边病床床尾在那边 standby。 当 那个维生系统一关掉的时候，我看见我妈妈的灵一脱离，天使就把她接走了。神信不信使？如果我妈妈还在外教里面，你看他们的理论，你要投胎转世到哪里去啊？没有一个法师知道你去办法会把这个灵魂超度到哪里，那都是假的。上次在名人讲座有分享，可是大家可能宗教接触没那么深，所以今天不讲这个，那个都假的，对不对？啊，想知道怎么样传福音给你没信主的那个家人，有机会你再问浩文传道，他不知道再问我，因为有一些是传统信仰的问题。结果呢，妈妈就被天使接走，这是莫大的恩典。然后我们跟神祷告的，神透过妈妈的事件一举成就曙光，我们跟妈妈跟家人恢复关系。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说妈妈的保险，因为都是后来都是哥哥在帮妈妈规划，我们也不知道妈妈身故里没金可以让我们的负债都还掉，还剩10万。神有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成为没有亏欠人的传道人。那我们长期以来的心愿是希望妈妈得救，妈妈也得救了，神厉不厉害？将荣耀归给神。我信主到现在9年，比我长的举手，啊，都比我长，还在我的生命见证还在 ING， 大家也都是。那我们来看看，我不讲太多圣经的真理，可是我用我们经历到的去反推我们认识的是什么样的神。刚刚有提到我们的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来决定的嘛？以前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因为靠着我所信的神仙圣佛，结果我们的人生掉到谷底爬不起来。所以依靠不对的神，你的人生没有指望哦。然后我们一路上经历很多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举例几个，那让大家重新去思考看看。第一个，神是愿意无条件慷慨给予的神哦。哪一个神会给你1000万就还掉负债？可是耶稣真的帮我们把负债1000万还掉了，有没有任何对价关系？什么叫对价关系？其他宗教都是对价关系哦。所谓的因果论就是对价关系。你希望哎，下一辈子变成帅哥或美女？你知道在传统宗教怎么做？8月份哦，他们现在在做这件事哦，买花供佛，男的下辈子会很帅，女的下辈子会很漂亮，这是他们的因果论哦，我们不是随便讲的。以前我家肾脏12部经都有，我都有去研究，哎，所以这个叫对价关系，就是其他宗教的神。他不会白白的施恩典给你，他都是有目的的。可是呢，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他们有很多的理论也都是真理哦，其实跟基督教相通的。我的研究可以单纯的讲说，好，有 99% 的真理， 1% 不是真理。你知道那 1% 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也有很多神迹奇事，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师傅出现啊，也不会那么多台长出现啊，对不对？那一趴就是他让你相信，哇，他的神很厉害，结果你就不会去找真神耶稣，你就不会得着永生。他们的永生，你要进入天堂得到永生，是你要不断的修行，不断的修行，靠自己。最后在灵魂要投胎转世的时候，他的 教主没有办法为你做任何事情。这个损失大不大？你信了他一辈子，你供养了他一辈子，结果他没有办法在你最重要的时刻帮助你什么？这叫对价关系哦。那什么叫恩典？就是说不是因为我的职分我的能力多强我就可以得到。基督教的恩典是白白的，耶稣白白用他的命。其实哦，一般人都说白白的，其实不是白白的。为什么？有人牺牲啊，是耶稣啊为我们牺牲，我们才有白白的恩典啊。不是说耶稣活着然后就给我们这个恩典，不是耶，是他愿意为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他牺牲他自己耶，所以我们才有白白的恩典。可是一般常常在强调白白的白白的恩典，可是都忘记了真的耶稣为我们扛下所有一切。但也不是因为我们多努力才可以换得这个恩典，这不是其他宗教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再重新检视我所认识的神是不是无条件的。重新给大家一个名词，宗教是基督徒。什么叫宗教是基督徒？就是你从小长大的环境，那个家庭原生背景里面，你们的家人还是传统的佛道教信仰，你无形当中即使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还是把那些传统的宗教信仰观念拿来看待基督教，你就会变成宗教是基督徒。你会认为说耶稣上帝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他才愿意给我什么。我们去思想我们是不是这样的过生活，我的信仰生活是不是这样过，这个要重新去解释哦。这个就是你错看了天父耶稣圣灵，他们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要去解释。第一个，第二个，供应的神，我们即使住在千万的那个光子之下，我们的信用都还很好，我们该缴的钱账单神都有预备。常常一张账单来，哇，4000多块要缴，没有钱，就突然那一天有一笔钱就进来，刚好就4000多块。神真的都是耶和华一任，没有短缺过。可是就是在当中经过各式各样的试探熬炼，然后你更深的去经历你所信的这个神。我们那时候不是在过游牧民族的生活，四处在摆摊，这是我们的产品。神住到什么地步？他每个月为我们安排免费的媒体来采访我们，这些都是免费的嘞，主动跟我们联络采访我们跟我们报道。可是生意有没有变好？还是没有，否则也不会去经历到神帮我们把千万负债还掉。可是神就是慢慢的从各种的面向带我们去认识他，很奇妙哦。然后那基督徒都会有一个心愿，大家有没有想去以色列朝圣？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基督徒至少一辈子要去过一次以色列嘛，去耶路撒冷，去哭墙，去塞个字条嘛，去祷告一下。我们也是啊，我们在我们祷告了8年多。在前年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在年底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说，明义啊，有一团要去以色列朝圣，你要不要去？那时候我们刚全职进到万华全职，问题没有收入啊，没有积蓄啊。一个人考大家一个问题，在以色列一天要花多少钱？相当于台币多少？
2000、8000、10000。
所以要去的赶快存钱啊，开始存钱啊。你去8天就要预备到10万，因为你一定会想买一些纪念品嘛。所以前年那个姐妹打给我们， 刚好我们开始全职嘛，啊也刚好千万负债才还掉，没积蓄。但不止没积蓄，那时候我太太她的二妹生病，我们还帮忙负担一些医疗费用，所以根本就没有钱可以去。我就跟那个姐妹说，说明了我们的光景，她就说没关系，我也帮你们祷告。因为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帮我们预备旅费，我们想去，没有钱，你帮我们预备旅费。因为我们就想说，啊阿爸一千万都愿意给我了，给个20万块怎么样？对不对？我也不是要去吃喝嫖赌，我是去朝圣哎。然后去年八月底，那个姐妹又打电话来，说明丽啊，12月份有一团牧者团，你要不要去？我就说，姐妹才过一年，我们的光景还是一样啊，没有积蓄。结果你知道她怎么回答？他说教会有姐妹指名奉献给我们夫妻，团费、小费、零用钱都准备好，只要我们把时间空下来，感谢上帝，怎么不可以祷告？有没有？而且去到那边，你知道马可楼有没有那个圣灵的火降临，好像火的舌头一样，就是在这个地点。这个是马可楼的楼上哦，我们一起整团在那边追求圣灵充满，我就看见整个灵界天使慢慢的在我们围城的一圈当中，多奇妙！有机会真的你要亲临的去到当地，去那边领受，去走耶稣的脚踪，那个感受完全不一样，真的完全不一样。好，那我们再来看哦。我们的呼召是在新疆跟以色列，我们会去当宣教士，然后在新疆跟以色列呢，可是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可是神很奇妙，透过这一个团，让我们跟一个 CBSI 连接到华人以色列文化研究所，然后跟那个牧师连接到，连接到之后，他神也透过他跟我们说话，我们去以色列要跟华人宣教，很特别吧？因为现在去以色列观光的一年有多少人？大家知道吗？300万人。你看有多少是华人？神会调动很多的华人去朝圣，那神就是要我们去做这一块，让华人更多跟以色列连结。那这个是我们11月会去受训的，这个不是一般的小品团，因为其实这个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你跟团去要跟对团，有些带团的如果是传道人，他会比较解说的跟圣经相关，可是你跟团的那个导游，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你就会变成小品团。到了每一个景点，他不会解说啊，他就放牛吃草，只跟你讲几点几分集合。哎，你损失很大嘞。好，看这个，你知道我们原本一年多前，我们不定期会进到中国大陆去帮三支教会还有家教会做培训。前年四月中到五月中，我又去上海做培训，在最后一个礼拜要回台湾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神啊，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你要我们夫妻进中国大陆长宣的时候？那神跟我的互动方式常常透过异梦异象，结果我那天一祷告完，神马上让我做异梦。那一天哦，在梦境中大致上讲的就是说期待绕境，那梦境当中有很多人就讲不是你做的事，可是人要控告，我们就知道这个时机点不能进，会有生命危险，而且神是透过基友跟我讲，很奇妙啊、哦、神真的很幽默。然后回来我们分开求确据，也都是没有不是要进去的时间。那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平常就喜欢去逛菜市场，喜欢下厨，喜欢做打扫， 那换我去做那个清洁员好不好？因为我们刚好那个时机点都在一个机构接受心理咨商师的培训，所以不能去找正职的工作，因为你要常常请假，不可能人家让你请啊。所以如果是做清洁工作，接案时间又自由，我可以自己调配。那我跟神祷告说，神你亲自派一个人跟我们讲是不是可以做这个，结果我们离开万华重回职场，神很奇妙，透过一个万华的姐妹，两个月没见，刚好约我们吃午餐，我们就跟她碰面。可是那时候我有这个念头想去做清洁员的时候，我只上网找了一家，那看看看，觉得这家福利制度啊各方面都还不错，就想说哪一天丢个履历好了，我就没有再看其他家。就跟这个姐妹碰面吃饭的时候，这个姐妹就吞吞吐吐的说，明义啊，你要不要，她要讲又不敢讲，我就说你就放胆的讲，我们会去查验。她就说，明义啊，你要不要去做清洁员，神奇不奇妙？真的，她就这样讲，然后我就知道神又透过她来跟我们说话。然后她就讲说，有一年年终大扫除，他就叫了有一家公司的清洁员，觉得还不错，我就说哪一家，他一讲出来就是我唯一看的那一家，所以我就去做清洁工作。那跟那家配合了一段时间都没配合，因为他抽那个佣金抽太凶，这是血汗钱啊，他抽至少有些快一半，快一半。然后那时候本来我们的领袖是说，是不是要开清洁公司来帮助很多那种需要二度就业或者是被裁员的，可是后来甚至我们还想说，是不是能让街友来做清洁工作，更可以让街友重新出发嘛。可是后来还好没有，不然我们应该现在常常会被警察局传唤。你知道我们去打扫，常常进到一个家庭里面，那书桌上面金条不整叠的现金哦，放在他们的财位。你说如果我请街友来打扫，我可能就会被传唤了，那堆就不见了。因为这个会要有良民证啊，你做这个工作要有良民证，现在连老师也要有良民证。所以我们后来呢就没有一直祷告，可是神一直没有给我们确据要开那个清洁公司。那、可是我们就自己接案，那客人因为我们扫得很好，客人会一再的介绍客人给我们。当我们撑不下去的时候呢，因为那个会有职业病啊，什么那个高尔夫球肘、网球肘，什么三角肌腱发炎，我们全身都是酸痛，到现在还在痛。因为我们今天从昨天打扫了10个小时，到今天打扫到下午，我们都在龙潭打扫，打扫完长官开车回去洗个澡呢，马上就赶来这里。所以辛不辛苦？所以你看，我们一直跟神祷告要不要开，我们本来想说要放弃了，要重新去找其他工作，可是呢神真的做事真的超过常人的想法，他又在那个时机点给我们两个确据要我们开。可是我们开呢，我们就不是开公司，我们变成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就是如果我接到什么案子，那个时段我不行，我就把案子 pass 给别的经纪人去做，可是我们不抽他一毛钱。这样无形当中，人家会对你这基督徒有好的印象啊。那神有给我们这么精彩的生活的见证，神又给我在外教15年，我没有批下，很多人乱修都已经错乱了。可是我还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很奇妙，神让我们从事这个清洁工作一年多，我带了25个人觉知人，我可以进到人的家里面，这些人可能没有听过福音，没有人邀请他进到教会的，可是我去到他们家里打扫，我就可以马上观察他们家的情况。他问他几个问题，他就慢慢被我带领，然后我为神做见证，然后就带他们觉知，也带了几个清洁员做觉知。这神奇不奇妙？神会用每一个人的恩赐哦， 还要我们一路走来的经验不会白白的浪费掉那个时间。你所受的苦都是有目的的，都是要荣耀神用的。不是，神不是会故意刁难你，看你不顺眼就让你去吃苦，不是这样的神。然后我们常常骑摩托车四处的去打扫，可是外县市的，你知道骑一个半小时去骑到那边就累了，怎么打扫？所以我们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给我们一台二手车，不用新车，二手车就好，可以开就好了。如果有教会邀请我们开着车到别县市可以讲道，或者是有案子我们开着车可以去打扫。结果就在去年一样八月，以色列不是有姐妹打来说有人奉献给我们，同样那个月有一个传道人夫妻就打来问我说，尼尼哥啊，你们有没有需要一台二手车？你看就 bingo 了，神奇不奇妙？我们今天就是开这台20年的，可是里程数只有22万公里的，很好开。所以我们都称这台为福音车，传福音用的。最后讲这个最精彩，大家晚点回去没关系的，有没有门禁？难得来，我真的很想把我们经历的、我认识的神介绍给大家。讲这一段真的非常精彩。时间掌握在谁的手中？
神。
那现在时空机还没有发明，能不能回到过去？不行嘛。你知道我们结婚19年前的时候我还在外教，我们结婚的时候是在庙的广场办婚宴的。这样子的话是不是那是很传统的嘛？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你们的父母可能很多人也都是这样的。这样等于说是谁主婚的？神证婚，就是那间宫庙里面的神仙圣佛在帮你证婚的感觉。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一直跟神祷告说，神啊，我们心中永远的痛，我们都希望可以在教会里面重新结一次婚啊，可是已经19年了，不可能回到那个时间点重新结婚嘛。我们一直跟神祷告，神也知道我们的呼求啊，我们的痛。在我们去以色列，去年12月去以色列朝圣的时候，那是12月，11月的时候，我太太的二妹被神接回天家，可是她有留下2件衣服，不同颜色，可是同一个牌子，我们就把它看在什么是情人装。我们有带去以色列，这次去以色列有带着去，我们想说带着那个妹妹的爱心一起去朝圣。我们去以色列朝圣的时候，原本干旱5年，可是我们这一团一去，把台湾的秋雨春雨都带过去，一直下雨哦。所以你知道我们里面穿什么根本没人看得见，因为还要穿着雪衣，他穿着简便型雨衣，所以你里面穿什么根本不知道。可是那一天的行程，一早起来圣灵就感动我，本来我太太是安排说那天穿哪一套服装，可是我还在床上的时候，我就领受到说我今天一定要穿那套服装。可是我太太说干嘛穿那一套，你穿在里面谁看得见？可是我一直辱他，就说就是要穿那一套，好，他辱不过就是好，那我们就穿那一套。他就穿着雪衣又穿着简便雨衣，然后又下着雨。结果那天的景点在哪里？迦拿婚宴的场地小恰破，在这个小会堂里面，你看大家都还穿简便雨衣，穿着雪衣，在那边下，外面在下雨。结果在那边，你知道那个牧师，他有安排那个剧本，说这是耶稣第一个行神迹的地方，我们照着圣经这个剧本来演一遍。他就说我需要4个弟兄，我们那团都是牧者团哦。结果我坐在那个白色然后有毛左下角那个姐妹的后面，我们坐在那个位置。那他说要4个人出来演什么？演石缸。 因为那个会堂外面其实哦，在犹太人那边他们的习俗是这样，外面或四口或六口食缸，宾客来的时候那个佣人会出来帮宾客洗脚，洗完脚的时候让他们干干净净的进去赴宴，所以他就说要四个人演食缸，啊，我坐在比较后面，我出去的时候是第五个，所以牧师就说，哎，你回去坐，已经有四个人了，好，就回去坐。结果牧师就说，来，哎，某某某那对夫妻呢，现在还缺一对新人，所以你们要出来演。然后我们这一团的团员就说，牧师，你说的那个牧者他在前面演食缸。他那时候没注意到啊，那个牧师很快就冲出去去演石缸啊，所以他内定的那对新人就没得演了。他后来想一想就说，民意之罪，你们两个出来好了，叫我们两个去演石缸，没有办法，口误，叫我们去演新人。哎，你知道我们穿着情侣装多兴奋啊，本来嘻嘻哈哈的，就说哎。情侣装可以脱成情侣装的，有没有出来站在那边演新人啊？所以我们认出去的时候多高兴啊，站在那边哇，穿着情侣装。结果呢，你知道事情发生了，牧师非常严肃，按着所有正常的结婚典礼程序走了一遍，多奇妙，19年前的遗憾，其实不奇妙。做到不是你能力多强可以做到，是永远没有办法实现的时候，你竟然可以因着你的神的怜悯跟恩典整个做到，那多奇妙。以前我们在庙的前面结婚是那些传统宗教的神仙圣佛在帮我们证婚，结果这一团是什么团？牧者团呢，30几个牧者在帮我们证婚呢，而且场地是在哪里？耶稣第一个行神迹的教会呢，神给这个恩典多大，这不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我们来看这个影片，真的看这个影片，我们也录了一小段。而且你知道我们那19年前结婚的时候有买婚戒，付在金额的时候早就卖掉了。我们虽然没有什么钱，可是我们一直跟神说，我们这次去我们要买一对婚戒，即使再便宜都没关系，可是至少是朝圣我们重新买的婚戒。结果那个婚礼牧师帮我们证婚完之后，神很奇妙哦，我们要买婚戒的事情没有跟任何一个人讲哦，可是师母哦，这个帮我们证婚的师母，他就说神圣灵感动他今天要送我们一对婚戒，就是刚照片等一下会看，我们先看看那对。所以我们就在旁边卖纪念品的那个店挑了这个婚戒，上面写希伯来文，以前在神学院念过希伯来文早就忘光光了。所以我们就问那个牧师要帮我们证婚的公司说那个上面写什么，结果是什么？跟我们的婚纱有关，听啊，以色列。好，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我已经在庙的前面。我以前以后我自己一直很在意，然后也一直跟神祷告，就是我们的婚姻不是在，我们不是先给别人去吃，
没有，
然后今天。其实没有要穿这个衣服的，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后来今天其实就看到在小家庭里面，又在
一直在穿 里面的就是那个默想。
默想。
哈哈哈哈哈。
就是让我们觉得，如果所挂念的那几个东西，
好美好美。
现在就是创新我的祷告，也看过我们心中的一些愁苦挂虑，尤其是过往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呢，在人来说没有能力去改变，可是我们大人的天赋，他就是有办法，可以让时间好像倒流一样，去重新来纠正之前所犯的错。所以我们之前真的就是在那个庙的前面的底下那边办流水席，那之后信主之后，他一直跟我讲，真的有机会可以在教会里面重新解释和立法。好好欣赏，很特别。神会透过这个跟我们讲话哦。这个是街头艺人，也许有人已经看过这个，可是我重新来讲解的时候，就会完全不一样。 个里面，大家可能以为他在作秀，对不对？在表演才艺表演。可是如果我说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往下来看，那大家都会祷告，每天都在祷告。有在玩脸书的举个手。哇，年轻人几乎都有。好，手放下。会不会常常有人，你会看到说有人说你一下，对不对？啊，有人会觉得好无聊啊，可是有人就会给他戳回去，对不对？其实啊，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好像也是在，你看有时候小孩子跟大人的互动关系，小孩子会这样，怎么样？我就弄一下父母，弄一下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祷告也是这样子跟神在互动的感觉哦，只是说你多久没有跟神互动，你多久没有去跟耶稣说一下，就跟他讲讲你的心事，讲讲你的苦楚。其实有时候耶稣有在跟我们互动，圣灵有跟我们互动，就好像左边那张图，他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甚至还说麦差，当下神给我们的感动，我们把它响应，是不是？那个黑色的箭头是什么符号？重整。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有问大家一个问题：满意现状的人，请举个手。大概五个人举手，可是很多人都没举手。人生不外乎五个层面：家庭、事业、婚姻、财富、健康。这五个层面没有举手的，一定是哪一个环节你不满意，没有按照你要的那个幸福美满的结果。所以这时候是不是需要按下那个按钮？因为你在当下不满意那个结果，有可能你回去重新检视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一路走来，我都是靠着我的学经历背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我的能力恩赐才干去做决定的，而不是神带领走到现在这个让你不满意的结果。所以是不是要去按那个按钮一下？我们夫妻这一路走来，很多时候都在按那个按钮，即使信神之后还是会按那个按钮哦，可是有时候还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去按。我们也在学习当中，我们一起念这个经文，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请。
神的道的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心里的大力是什么？有没有人去思考过这个？我们心里的大力，圣灵有在我们身上啊，可是我们的大力是什么？经文啊，这个经文大家都很熟啊，可是我的观点是什么？什么叫心里的大力？就是信。你信你所信的这个神，信到什么程度？你越信他，他就越能够动工在我们身上。你越把你生命的主权交托更多给他的时候，神就能够翻转你的人生。那个叫心里的大力。你不信的话，他怎么样去帮你重新按那个按钮？你愿意把生命主权重新交出来的时候，神就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生命的见证，每一个神奇不神奇？不是一般的见证，对不对？虽然我们也还没有完全相信神，还在学习，因为一辈子也学习不完，可是我们学习更多更多更多的信靠他。所以最后留这个问题给大家， 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信的神跟你信的神一不一样？有没有人觉得不一样？如果有的话拖出去那是一的、啊、可是呢我要讲一个重点的，有多少人曾在台下听着上面不管哪一个讲员或你们参加什么课程参加什么见证分享或特会的时候，讲员所讲的你心里起了一个疑惑，为什么都是你们这些人在经历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都没有让我遇到过，你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疑惑出现的？我还是会哦。对不对？你们常常想说，哎，我以前刚信主的也是啊，真理根基还不够的时候，我一直想说，很小，他点了东西令，再怎么分享都是你，为什么我都遇不到？我也听过人家那个财务被翻转的见证啊，我那时候听完就想，我也是跟神求啊，我们信的是同一个神啊，我跟神求了多久，为什么我财务还没被翻转？我在当下也会起疑惑啊。可是你只要不放弃，继续的跟下去，神就把你翻转。你只要不放弃，永不放弃。所以我们的座右铭就是为福音永不放弃。好，我今天分享到这边，我要带大家做一点点祷告，请大家点击一下。我需要诗情，可是敬拜团在后面轻轻的唱着。听完今天的见证，希望神透过我们夫妻这一路走来的这些经历他的见证来对大家来说话，在听我们每一个这么神奇的见证，你想到了什么？你又怎么看待你这一路走来你的信仰旅程？你又怎么样在看待你现在所跨越不了的那个困难光景？当我们刚刚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那个街头艺人原本是颠倒的画，他每一笔颜色画下去我们看不懂他是在画什么，可是当他一翻转过来的时候就非常清楚明了。这像不像我们的人生？我们每一路走来的高山低谷，每一个喜怒哀乐都是画家下的每一笔每一个色彩。我们生命的这个画家是谁？就是创造我们的主，他让我们走过来的这一段路，每一件事每遇到的一个人都有神奇妙的安排以及他的旨意。我们的人生需要重新再翻转，如果已经很好的，更要跟神要一个翻转的突破的能力，要往上更加的翻转，因为我们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跟帮助，因为神已经带你们这些人已经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人家所羡慕的，因为他们要在你们身上看见神在你们身上极美的作为，因为他们让你们让人称羡，所以神也会赐给你们祝福的力量，让你们周遭的人可以因着你们福杯满溢，因着你们蒙福。那还陷在困苦患难中的，或者是对生活还不如意的，我在此带你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 以向你来认罪。虽然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在信仰的旅程当中，常常是小信，常常向你祷告之后，又将这些困难重新背回自己的身上。因为我看我生命中的困难，比你还大，主啊，恳求你来赦免，我恳求你再次接管我的主权，再次成为我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
再次成为我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
主啊，孩子向你恳求，绝对不要让我的自由意志越过你，让我可以完全降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主啊，恳求你来翻转我的人生，我愿意为你来刚强站立，让我周遭的人，看见你在我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我也学习减少抱怨，不管光景如何，我要学习享受，因为你跟我同在，我不自害怕，我不自缺少，我会丰丰富富有余的，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决定我的祷告，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的名，我再次再问一下，你们有谁在座的有谁心中有那个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痛，或者是你想去纠正的错误，可是对方已经不在，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你也没有勇气重新来面对那个人，面对那件事的，你把你的手按在你的心上，我带你做个祷告。主啊，还是恭敬的将这些心中有遗憾的，或者是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些人事物的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是如此的不足，主啊，你也是创造时间的主，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痛你都知道，你都明了，你的心甚至比他们更痛，可是你没有放弃他们，你一再的在增添他们能力，让他们有能力有更多的爱，可以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或者是伤害他们的人，或者是他们得罪的人，你要在适当的时机点让他们有能力愿意跨出这一步，重新来面对这些人事物，来修复他们的关系，转那些心里想去纠正想去弥补错误的，可是时间没有办法重新回到过往，孩子在此向你恳求你坐在我们夫妻身上的，再一次的坐在他们身上，坐啊，我们知道你是掌管时间万有的神，你是可以让时间重新回到那个时间点去修复那个错误的神，主啊，恳求你将他们心中那个遗憾从他们生命当中彻底的翻转过来，成为一个恩典的记号，让他们一辈子来传扬你的大能的作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将祷告是奉主的名，阿门。最后我们一起来领受恩膏以及 及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交通，常与我众弟兄姐妹以及他们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不好意思，时间比较晚一点。